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好莱坞，我是小贝。
我们这个只能算巴黎坞了。
巴黎坞，我们今天当然要跟蒙哥来谈好莱坞大片的《世界末日》。
哎，人家这个网友一上来，这种什么电影问题啊，小贝你就等着他出来吧。
这种问题其实也是普罗大众很关心的问题。你看这次这个《世界末日》大片2012上映之后啊，
哎，
不仅在美国还算轰动，也不算太轰动，但是在亚洲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啊！哎呦，终于大家又开始对这灾难片有兴趣起来了。所以呢，小贝呢，
美国一天到晚就拍这种乱七八糟电影，早上没有什么人在注意。
不是乱七八糟，是常常拍这种片，虽然对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呢，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哎，到底世界末日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个这个小贝也算是半个电影人呐、啊，
半个电影人。
小贝这个。以前呢、啊，大学四年的时候啊，
是
平均呢、啊、一天呢、啊。大概有看两个到三个电影
一天呐、
啊，一天呐、啊，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小贝看过多少杂技把烂电影啊、好电影都看过。
哎，人家像你这么会看电影的，早就成了国际名导演了，你怎么还在这里混呢？
我只是没有机会，我现在要是可以导电影的话，绝对我心里已经都有剧本附案了。
哦，真的、你是拍什么电影呢、
啊？就拍一部电影叫做《世外桃源》呢、
哎呦，你免了。
对呀、把《世外桃源》的高手搬上荧幕里面来。对不对？蒙哥就是背后那个。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X-Men， 就是这个 X 战警啊？
没有。你问我电影大概我的答案都是
蒙哥就有点像那个光头的校长坐在轮椅上面背后运筹帷幄，然后呢这个世外桃源里面各种天赋异禀的这些主持人协助办案。这个可以拍成电影、不过最后我可以告诉你，在那个 X-Men 第三集里面那个校长被干掉了，也死掉了，所以我要先告诉你，这种电影继续拍下去、死的一定是蒙哥啊。
哎，这个蒙哥这个得这个猪瘟蒙流感已经是一两个礼拜声音不好，是不是有快要下台的嫌疑啊？
嗯，有可能啊。不过这个我们今天倒是先把这个怎么样把世外桃源拍成电影先按下不表，我们就来谈谈这一部大片这个2012啊。哎，蒙哥不晓得你看过了没有？
当然没有了。
小贝也是实在是太忙。
哎，你没有时间看，你还上来谈节目谈什么？
电影
嘛，
我不用看都知道他在演什么了。哎，你小贝是不是这一辈最好看的几千部的电影？我告诉你，现在就是麻烦就是这样，因为我看电影实在是看到太透了，所以我跟小孩子跟老婆去看电影，他们都觉得我很烦。因为我看差不多到，我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了。哎，然后每次小朋友就说不会像你讲的那样子，我说你在看着哈，我几乎在电影院可以眼睛闭着，就最后他们说爸爸你怎么都知道啊？这好莱坞这些他们的编剧的才能也不过尔尔啊。哎，所以呢，大概都知道为这个这坏人是谁的、最后结局会怎么样呢？坏人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好人是最后利用什么特别的效果能够制服坏人？都差不多就那几套了。
好，那你跟我讲，第一，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是真的是假的，怎么回事？
大家根本就不是关心这个真是真是假。第一个，现在的灾难片，大家在看的时候就要看它的特效的技术。特效技术要是又在领先，又在比以前更进步，哎。那大家觉得这一片好，你看之前12年前吧，那个时候不是一部灾难片叫做这个 ID4 嘛，就是 Independent Day July 4th 这个这个外星人这个袭击美国，最后连美国总统都开上战机飞上去，那一部就是荒谬到了这小贝眼镜都快掉下来那部电影。哎，还有美国总统那么年轻，美国总统还是飞行员，他还会发射飞弹，这种事情都能够拍成电影。
哎，你别讲啊，小布许、老布许都是飞行员啊。
我那一部电影当年大卖的原因，就是他在科技方面呢，往前跨了很大的一步，他的画面的电影的效果。
但现在看看就不怎么样了，是吧？
可是这个导演呢，就是现在这一片的这个导演。
哦，真的、
对啊，所以这个导演他是有相当功力的，他不是随便推出灾难片，他推出的时候通常都是有新的科技，所以第一个这部电影我想啊， 它这个视觉效果了，这 visual effect 也应该是相当的不错，哎，才敢在这个时候推出这种灾难片，这是此其一。那么看完这个之后，大家比较好奇，就是里面提到了一种文明，叫做玛雅文明。
玛雅什么事情啊？我的
玛
雅。玛
雅文明呢？他们说就是在这2012年的某月某日啊，就是世界的末日，因为玛雅文明这个文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
等一下，你说这个，他们说大家是不是都认为玛雅人有一个预言记下来啊，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玛雅文明这个他留下来这个最大的遗产就是他的一个历法，这个日历。
哎，慢点，留了一个日历还是留下一本预言，那是两回事情呢。玛雅这个文字根本就没有真的被破解嘛，怎么去读他们的东西呢？
不过你说他们留下一个日历到底是真的啦，因为呢现在你说这个墨西哥啊，他的一个列为这个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七千的这个金字塔。他们这个金字塔，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你可能也曾经在照片上啊、电影上也看过，它就
是
那种顶是平的那种金字塔，
阶梯式的金字塔，
阶梯式的，对，
上去。
小贝刚好有幸曾经亲眼到现场去目睹这个东西啊。
你说你这个小贝，你还出国，你到墨西哥去看过？
你看小贝对电影的、对电影的执着，对不对？当年听说这个他要拍这2012要拍这个玛雅文明的时候，小贝那个时候就自费。然后到那个现场去看这个，这个金字塔，就想想，你说到底这个电影的这个导演他到底要怎么拍？你看这才是真正爱看电影的人。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是觉得自己是电影迷，你要拿这个来跟小贝比较一下，请你不要常常说自己是一个影迷 ，OK？ 你要有这种精神。
听说那玩意儿挺高的，有80尺高差不多。
我那个塔挺高的哦，但呢，你以现在的大楼来看，当然它不是挺高，但在当时啊，它这个高度呢，虽然说是一个特点之外，其实它最大的特点是在于呢，它这个金字塔呢，当然有金字塔是一个四角锥体嘛，四角锥体它每一边呢、它就是有90个阶梯啊，
90个阶梯，
所以四个加起来就是360个阶梯，然后它在顶上呢还安的东南西北呢4块的大石头，然后呢在这个4块大石头的顶上还有再加1块大石头，所以呢这90个阶梯乘以4，360，再加上顶上那5块大石头，就是365。所以呢，这一个金字塔事实上呢，它就是玛雅文明的日历了。
哎呦，那你这样看一个日历，那很麻烦了，你要爬了半天到去看今天是哪一块石头。
对啊，它一年呢365天呢，他们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观察天象了，下了这个结论，一年是365天，然后呢。一阶就代表一天，所以他们基本上那个金字塔就是有一个日历的功能啊，每个人到那边造访，当时的居民到那边看到那个东西就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就是它会有标明在现在是走到哪个地方。
这个以前很早我们节目里面也讲过了，这个玛雅人这个天文历算的本事是直到我们20世纪初期才赶上，他们算这个一年几天的这个精确度啊。
对，
他们还有个这个大轮子的这个日历啊，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去那边博物馆看过？
倒是没有进去了，因为就时间很赶。
所以呢，你看看他这个大金字塔，那你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什么？
我们要讲就是说，这个玛雅文明啊，它的确是有它的一套。它除了这个日历之外，它还号称呢、当然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民族也这样号称呢、就在数学上面，他们发明了零这个东西是从他们开始的。对，玛雅文明也说零、零是他们发明的。那当然，这个印度人也说零是他们发明的。世界有这两大文化，特别强调零是他们发明。这个零的发明是的确是很伟大，对不对？一个没有的东西，然后你把它用一个有形的东西来代表。但是呢，这个文明呢，小贝说实在话的。刚看到他这个金字塔的确有崇敬之意啊，但是接下来再看接下来的东西了，哎呦，小贝就实在是对这个文明有很多很复杂的想象。
为什么？你看到一些什么恶心的东西吗？
对，其实呢，当你把它看这个金字塔的话，当然可以说他们的历算啊各方面的文明是很高，但是他这个周围的地方还有一些竞技场啊，还有呢他这个专门在来访人物呢、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把人家的人头给斩下来啊，放人头的地方，哎呦，它这个文明啊，它的 decoration 就是它主要的装饰的东西，就是以骷髅头为成为他们装饰的东西，所以讲起来它是一个算是相当残忍的一个文明啊。 在当时候呢，这个来访的人呢、啊，到他这个地方来采买啊，因为据说当年他们这个遗址啊，这个有金字塔的遗址这个地方、也是他们的交易市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其他的人到这个地方来都必须要战战兢兢的，因为他一进他这个城市，第一个入眼帘的就是一堆人头摆在那边给你看，你假如不听话的话呢，
看不顺眼的话，
你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这样子，这个你不早跟我讲。
嗯，
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不是常常说南美人是中国人来的吗？应该去那边研究一下，看有没有中国的人头在里面就知道啦。
不过那些人头据说都已经消失匿迹了，所以你这个、你说要测 DNA 这个东西，
对呀、去测一测啊。
反正照现在中国的史学研究的观点，全世界无一不中国人。
对呀、说不定什么商朝最后逃走的什么太子啊，就是被玛雅人在那边斩头的，说不定
无一不留着炎黄子孙高尚的学艺啊。
好了，那这个讲到言归正传，这个电影怎么样啊？这个预言怎么样啊？为什么说2012年的世界末日是这么回事吗？
据说那玛雅的历法，它就是到了2012年的那一天，它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
哎呀，它就是数学不好，就是这样子。
人家说人家怎么会数学不好？人家继续可以算下去，那为什么不往后算呢？是不是就是那一天就是世界末日？2012年这个年份呢、对很多人来讲啊，我相信你也不陌生啊。
对我来说是很陌生啊，因为据说这个玛雅它这个不过就是一种历法的轮算，它就照那天再从头开始算就是了嘛，但是它有好几种的轮子算法啊，跟我们现在熟悉的历法很不一样。比如据我所知，他们有一个周期是52天算一个周期，那这个所谓2012年呢是一种大轮转，他们最大的一个周期，那就看你说从现在的这个西洋历的哪一天哪一年开始算啊，算到据说是到2012年他又再从头算，就是这么回事而已啦，也不是什么预言，只是很多人往上面添油加醋啊。
对呀、这个讲法其实不是最近才流传的，2012年对很多这个特别是电影迷来讲，我相信你对这个年份应该不陌生啊。你只要在1980年看了一些科幻片的话呢，很多都是设定2012年就是将来的世界末日啊，例如说这个机器人统一世界啊，然后机器人跟人类战争啊，对不对？我们现在的加州州长那个肌肉男阿诺施瓦辛格，
肌肉男阿诺叔叔，
还有那个魔鬼终结者 Terminator 那一个系列，他们都是说将来这个就是这个年份，这个时候这个世界的机器人已经起来要来控制人类了之类的，所以呢小贝在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到这种灾难电影，对这个年份就已经有一点警觉性，后来再看到最近这个电影的题目，我就知道我看他名字我就知道他在讲世界末日啊。
那你很有学问，所以你跟我讲了半天是要推展这个世界末日，告诉大家
不是啦，我只是说
是
玛雅文化这个我觉得他们要是说这么高明的话那他们这个文化为什么后来这个就没落了这么快？因为小贝到他们这个遗址去看的时候他这个导游跟我们讲的口沫横飞他们当年就是导游，当然他有玛雅人的血统，
有玛雅人的血统，
讲的口沫横飞，当年他的文化是多么样的杰出，讲东讲西，后来我就心里就看，那你们当年那么伟大，那现在你们呢？你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小贝在这边不客气讲一句，现在的玛雅人还真的是小贝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你雇了一些玛雅人是吧？
没有啦，这个玛雅人呐，你就是他们现在的玛雅人呢，他们现在是被这个墨西哥政府有给他们保护，然后在那个遗址附近就是给他们保护区。据说他们都不工作的话，政府也可以养他们。
哦，可以养他们，那不错啊。
可是他们还不以此为满足啊，对不对？他们当然想要奋发向上啊，对不对？过去有这么优秀历史的民族，对不对？所以呢，你到这个遗址附近就看，你可以看到他们摆了很多的摊贩呢，在卖他们的一些纪念品
那是什么？中国做的纪念品吗？
应该是中国做的。他们会说那个都是他们做的，可是我看那个很多东西那不是他们当地做的啦。可是呢，
加工的这样。
对呀，小贝在那时候看到这么多的纪念品，就想说买一点来做纪念。结果呢，发现呢，他这个几十摊、上百摊的摊贩，他卖的东西都相当的类似啊。但是你跟这些玛雅商人在打交道说，发现他们这个优秀的古文明实在是在他们身上是荡然无存啊。
为什么？
哎呦，这每一个是我们今天来看，就是因为小贝也是这种台湾来的嘛，对不对？那种小摊贩的那些伎俩，小贝当然很熟悉。他们呢，不但完全采用这种亚洲人摊贩的那种叫价方式，而且呢，可以说是那个行径呢更为低劣。
真的啊？
例如他手上会拿着很漂亮的东西，然后跟你兜售。他说呢，这一个只要一块美金，他就弯搭了弯搭了弯搭了啊，跟你讲弯搭的，哇，讲的你不这么漂亮的东西，蛮有质感的一个纪念品，怎么可能只卖一块钱？弯搭了弯搭了弯搭了，还是跟你讲，等到你就近一问啊，哎呦，他说是这个东西是弯搭的，但是呢，就是我现在手上这个东西呢，把它缩小50倍的那个东西是一块钱。
哦，这样子啊，
这纯然骗局嘛。
这个
就一看，因为我弯搭了，原来是缩小到啊，放在手掌上面还不太能够看得清楚那个东西，那个是一块。那你问他，那你手上这东西要多少？他就开始瞒天叫价，看你是什么地方来的游客。瞒天叫价，而且呢，你要是不满意这个价钱的话，他会跟着你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呢，搞到你很火之后，明白的跟他讲说，我就是不买，他才会放弃。也态度很差，
真的。人家这个市井小民，你拿来作为这个古文明鉴查的标准，这未免也太苛刻一点嘛，对吧？还拿到节目上来讲，哎呀，
小贝是亲身经历的。当然啦，这或许他们就是他们的所谓市井小民，但他们面对的他们过去这么伟大的文明，这金字塔就在眼前，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难道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吗？
我们的节目要讲到哪里去啊？
所以我就说嘛，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算出他自己文明没落的时期呢？对不对？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算出他自己的命运呢？人家说算命师，算命师，他说自己的命为什么算不出来，只能算别人的命，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你看现在今天多少的人把西藏的密宗、把印度的佛教、印度教当成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精神领袖。是不是跑去朝圣？你就看看他们这些人民，看看他们这些国家，是不是？那怎么会你对这东西这么迷呢？
人家他们是属于形而上的，对不对？他们着重在精神层面，所以对属世的事情很不 care。
我们今天节目重点是什么啊，小贝？
不，重点蒙哥，你要告诉我，不管是好莱坞、宝莱坞，还是这个香港的电影，亚洲的这些电影。不管他们在怎么拍这个世界末日，他们常常会基于一种宗教的说法啦，就说是哪一天呢、它会发生呢、然后配合上特效什么，然后就非常的震撼人心特别这一片2012年好像还打着基督的这个名号，最后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主啊之类的。但是呢，对基督来讲，他这个电影就穿凿附会啊，而且没有真正把这个我们的真正的福音的意义真的表示出来。那像我们面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劝告我们周围的非基督朋友，怎么样的心态来看这种电影？我们有需要跟他解释什么吗？
当然是没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天下傻瓜都去花钱看这些电影。
就这，你不用跟他解释，他爱看就给他看，反正你也可以去看看，反正好玩好玩就好嘛。
这种东西其实有什么好讲，有什么好谈？就是他们就是骗商，就是利用大家的心理来弄钱。
那我们今天是应网友要求啊，有好几位网友已经送那么多的 message， 我们不回应也不行啊，好像我们都不关心他们，对不对？
这件事情很简单，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啊，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真正正的正牌啊。就像你说这个零，可能是印度人发明，可能是玛雅人发明，但是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一定有一个人他先发明一个东西叫做鸭蛋。是不是叫做零开始做数学。有关世界末日的讲法其实你要说是谁真真正正开始在这件事情上以特殊效果非常形象化的唤起世人注意。那讲了半天呢还真的你不能不说是从主耶稣开始的。很多人光知道说耶稣啊钉十字架啊主耶稣绝对是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在不信的人看起来很有意思很刺激的一个说法就是世界末日绝对是圣经的专利啊那被主耶稣讲的最形象化
世界末日我发现很多奇怪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也或者说一些非基督我也甚至搞不清楚他们他们对圣经讲到世界末日或者这个
他就有兴趣了
最后审判没有他非常反感 哎，他非常反感，他就对这个什么最后审判里面讲那个什么最后一天都要来到神面前受审，他非常的反感。但他对好莱坞这种什么世界末日的电影呢，其他的宗教讲世界末日啊什么，哎，他却兴趣很浓。哎，这个很奇怪，有点矛盾呢。
哎，我就说你仔细的看一看嘛，中国的思想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世界末日？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形容说这整个的世界要终止？没有啦。
没有，
而且在一个灾难性的毁灭里面，有没有？
没有。
佛家有没有这样讲？
嗯，没有，他就一直轮回，轮回，轮回下去啊！你就越轮回越低等，
啊，所以每天都是世界末日，就是。道家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诶，这我就不清楚，不是这个专家。不过好像这个，这个他们不是什么无极吗？无始无终吗？对不对？一个东西好像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啊，
诶，
你仔细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文明，或者哪一个自称为宗教的东西，哪一个自称为哲学的东西？他可以很悲观说人类的结局是不好的，但是有谁这么形象化告诉你整个世界会在一个灾难性的毁灭之中变成荡然无存，而且把这个灾难的过程像一部大电影一样事先讲给你听？没有人有这样的说法了，没有人有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伊斯兰的说法你就不能信了，因为伊斯兰基本上是抄袭圣经去更改的，圣经之后当然有很多的效法者，是不是？
嗯，对。
那你要是从这个观点来想一想的话，哦，那是很特别的。
哦，原来这个专利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但是被很多人拿去用，对了。
而且这个最伟大的特殊效果呢，非常形象的讲给我们听，就是主耶稣啊。
哦，
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趣，
嗯，
要去看这个灾难片呢，不如来读马太福音呢。所以我们还是请二山子先生用他的标准的北京话，就是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最后的灾难，这个你难道还需要人家解释给你听吗？只要你仔细把主的这些话放在心里，那有关于这些迷信、谣言、电影各种各样的说法，一切的问题你都不会再问了。因为的确，不但2012年可能世界毁灭，明天主就可能回来，
没有人知道，
所有不幸的人将落在一个极大的灾难与审判之中。重点不要搞错了啊，不是怎么把这个世界从灾难中拯救过来，而是怎么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个将要临到世界的大灾难里面把你自己救出来。听众朋友，你一定要小心听，留心看啊。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尚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狮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